习的题目
是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万物在你面前原是赤露敞开的，你从远处就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省察自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完全人，因为我们是生来就带着各样的罪性，各样的软弱，常常胜不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主啊，求主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救赎赦免我们，归你为圣，做你的子民。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好叫我们认罪悔改的祷告成为与主你的和好，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使我们每一位都活出阿爸父你所喜悦的样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平安。这几周以来，我们的信息都是祷告与生活。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创始成终，是统管万有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提到认罪悔改的祷告，其实他是神，其实他，我们的神应该比你我更清楚我们到底犯了哪些罪。你觉得呢？你是不是相信有一位神真的就像照妖镜一样？我不是说各位是妖怪，但是他真的我们心思意念他都非常清楚，因为那是当然的，因为他是神。关掉。 OK， C.S. Lewis 在《祷告的奥秘》一书当中书说，认罪悔改的祷告是不分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的。其中最常听到的一个认罪悔改，大家最熟悉，就是对不起，下次不敢了，这次放过我吧。怎么样？简单、熟悉、很直白、很地道的认罪悔改。可能每个小孩子，做错错的小孩子，你都曾经跟爸妈说过这样的话，那听起来也很像，好像超速被警察叔叔抓到了，你也会这样的呼求，求人家原谅，求人家这个手下留情，刀下留人。所以其实认罪悔改就是恳求主，恳求那个人，我们能够回到我们没有犯错以前的光景。我再说一次，恳求我们能够回到没有犯错以前的光景。好像说，警察叔叔，你只要这次放过我，我下次一定乖乖的，同意吗？但是怎么可能呢？因为人总是有那个罪性，就是贪啊。尝到了甜头，下次可能更大胆一点，下次超速可能多了一点点，不然每天你新闻怎么会有那么多酒驾车祸啊？又不断上演，又有婚外情，且行且珍惜之后又有怕吐，不断的有人演员吸毒了道歉了，又公开吸毒了又道歉了。因为人的罪性就是靠着自己，你没有办法胜过，抵挡不住那样的一个诱惑。今晚让我们一起透过两段的经文，我们来明白认罪悔改的祷告对我们生命有多么多么的重要。第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8:9-14，是讲法利赛人跟税吏祷告的一个比喻。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一起。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大家读经查经，法利赛人 最普遍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你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假冒为善，法利赛人是一群他自认为我很敬虔，我很纯洁，我跟世俗人是不一样的。就大家去看字典，法利赛人这个字在牛津字典跟朗文字典都是伪善自大的一个代名词。而且大家会发现，你在新约里看到法利赛人常常跟耶稣什么，就是在对抗。因为新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二元的一个对立，就是律法跟爱。法利赛人强调就是律法是规条，耶稣强调的是上帝的爱。法利赛人瞧不起的，他藐视的就是那些罪人，但耶稣却是寻找去拯救罪人。所以法利赛人就好像是你看到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没有祷告，他就要给你开单的那种警察叔叔。耶稣呢？耶稣就像你的爸妈，他会陪着儿女去陪练，他去考驾照，他把自己的生命都摆在这上面，明明是一个新手在旁边，他会鼓励你考好开车，很不一样。所以刚才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他是既得瑟又显卑劣，他向神去祷告，他说我法利赛人，我严守律法，我每周都有禁食哦，我准时都有奉献哦，神你知道哦，对，我就怕人没有看到。这是一种很高傲的很高调的一种认罪，一点悔意都没有。但是你看到旁边那个超级谦卑的那个税吏，他很不配的，他跟神祷告，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结果最下面那一段其实就是耶稣的一个定论，耶稣说这个税吏更为有益，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Amen。 神是鉴察我们认罪悔改的心怀意念，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会有各式各样的祷告。两个礼拜以前立长来跟我们分享未蒙应许的祷告，但是有一种祷告一定合神悦纳，一定蒙神的应许，就是这税吏的祷告。因为这个是祷告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有一个谦卑面对神的一个心。那我们也知道，世上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一定不轻易你弯下腰来去求人的可怜。因为像说俗语说，男儿膝下有什么？有黄金。因为大家都是有态度的嘛，有气度有厚度的，对不对？你放下你的身段去求人不容易，但是神要求我们的是能够俯伏敬拜他的面前。所以我们不要学那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这种叫做装，他是装给人家看的祷告。但神所悦纳的我们是诚心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圣经教导我们的神是蛮有爱的，当我们叩门的时候，我们愿意信靠顺服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得到神的救恩，而且是白白得来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法利赛人其实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其实他最需要是像税吏那一般，他能够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不是有口无心那么形式主义的去宣扬。而且我们想想看，耶稣在这个比喻里头，你会觉得你的祷告生活比较有一点像那个法利赛人吗？还是有一点比较像那个用心灵诚实去祷告的税吏？我们愿意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的去理解神把这段经文放在我们心里头的意义。其实有个比喻很好，做外科手术，我们现在都讲求这个像韩国这个美容啊美观，所以手术之后肯定不能够留下像蜈蚣脚这样的缝合的刀疤，不能够接受。但关键是不只是外面伤口的复原，更重要是里面的肿瘤有没有切干净，你那个术后里头会不会发炎，会不会粘连，因为肿瘤没有处理好怎么样，会要人命。要人命之后，你外面的外观再美丽，缝合手术再高，那充其量我们直白不客气的说，只是减少了 遗体化妆师他收尾的工作而已。所以很明显你可以对比出来孰重孰轻。记得我们求原谅是要回到什么？回到没有发生错误以前的一个光景。我们也希望求原谅，我们的认罪祷告是回复到与神原先和好的关系。我再说一次，是回复到我们与神原先和好的关系。有个例子，在上海最高楼 Shanghai Tower 是陆家嘴 最高的楼，它的下面一楼很吵闹堵车，但是在最高的128楼的观景台呢，平静到没有声音。一样的 location， GPS 相同，差在哪里？高度不一样。因为高度不同，你的体验，你的眼光就不一样。所以面对罪的问题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心里要相信神他有这个救赎跟赦免的恩典，罪的心思意念才能够被神来悔改，被神来提升，像神眼光那个高度来经历神的一个同在，这样你我才有真心的一个平安。坦白说，我们扪心自问，人往往很容易活在早知道，活在后悔当中，但我不容易真正去做到悔改，因为悔改是一种改变，是需要决心，需要勇气，要对付你自己，对付你自己的弱点，你的过犯不容易。俗话也说，江山易改，怎么样？本性难移。我们都知道，因为要离开你的习以为常的 comfort zone， 你习惯的舒适区，你生命才能够被改变，才能够去成长。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你可能不习惯听到悔改这个两个字，总觉得这好像是犯了大错，应该是下到监狱里面的那些才需要认罪悔改，你们基督徒讲的也太严重了。但坦白说，我们在圣经里面谈的悔改是不一样的。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说到，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也就是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旧的思维来信靠耶稣。以前寇少恩牧师大家都很熟悉的，他祖母去接他小学下课的时候，那个祖母也是基督徒，他的衣服前面的一块白布写着我是罪人，那 后面呢又写着当悔改信耶稣得永生。所以每个同学就会笑他说，你看你们家的老罪人来接你这个小罪人下课。这是传福音好消息，这是传福音好消息。我们在箴言里头也看到说，遮盖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神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能够离弃那样的一个罪过，必蒙神他亲自的怜悯，这是圣经中的应许。用神自己的话语我们来跟他祷告是最蒙福的。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3:6，他说，我们一起来，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是的，这众人指的是全人类。主耶稣救赎人的一个罪孽是指世上所有的人，世上所有的人，因为耶稣的保险已经为我们留下，就好像信用卡里面已经存满了钱，你尽管刷卡就是，你能够认罪悔改，你能够相信十字架这个信用卡里面有用不完的恩典，你就得着那样的一个福音。所以有朋友会说，我从小就严于律己，我是三好学生，但为什么今天来到你们教会我就变成罪人？那恭喜你，因为你从前不知道。就好像小 baby 你刚出生了，他生平第一次光着脚丫子去踩在草皮上，你就觉得 那个草很扎很痛，不习惯，嫩嫩的小脚会缩起来。这刚好是我们教会一个新朋友，他拍给他小孩子，那小孩放下去两只脚自动就张开来，像一只马，不愿意踩，因为以前不知道不明白，他这一辈子就是6个月大，他还没有踩过那个草皮。不信你看看，你到公园就看到 大一点的小孩，他光着脚丫就能够踩草皮，他可以踩沙坑，他鸟屎他也能够去踩。对，到我这把年纪的时候晨练，我们光着脚丫子都可以踩鹅卵石，因为那叫足底按摩。对，所以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踩过草皮的新朋友，也有光着脚丫子像我这样子能够踩鹅卵石的基督徒。但是我们都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刚才经文说的个人偏行己路，偏行己路，不走上帝的路，以致我们与神隔绝了。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假如人们一直怀着罪恶感，其实就好像流浪在外面，你却不能够回到有一个温暖的家，但是你不回去，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得胜的一个人。因为天父阿爸他不希望他的儿女被罪来捆绑。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大家很熟悉，因为过去两年来我们第三堂每一年都会复习到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这个浪子回头的一个比喻，也就是一个儿子分了父亲的家产出去晃荡，他要去创业，结果失败到连猪吃的东西他都没有了，他决定呢悔改回家，因为回到家里头当奴隶吃的可能都比外头好。但他回去的时候，他老爸立马欢迎他，跑上去奔上去，也就恢复他儿子的身份。其实这就是神在寻找认罪悔改的人。因为这个浪子回头他有四个动作，神给他亮光，他才醒悟过来说，哎，我在外面的日子不好，而且他知道我得罪了神，我得罪我当初我得罪了父亲，他知道他要有行动。有些人悔改是挂在嘴巴上，但你屁股动不了，你脚走不动，你走不出去，他是有行动，就到他父亲那里去，他当着面就跟他父亲去认错。也因此这个浪子小儿就得到父亲的一个原谅欢庆，慈祥的父亲他就巴望的等着他这个流浪的儿子回来，就好像耶稣在等着你我有一个悔改的心以及悔改的一个行动。罗马书里头说到，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跟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所以今天神是蛮有恩慈宽容跟忍耐，其实就等着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悔改的行动，神在等我们。其实做错事的小孩都会很恐惧战惊，因为怕要面壁思过，怕被爸爸妈妈骂。但是我们在刚才那个经文就看，慈祥的父亲却是蛮有恩典的，在等着我们回头。希伯来书4章16节说到，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是神的连续，神的怜悯，以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惠，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其实我们也知道，若不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是连自己的罪都不清楚。就像刚才例子那个比喻里头那个流浪的浪子，他可能不知道他在外面吃跟猪一样的东西他可能都还 enjoy， 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光景怎么样，是神有这个亮光让他能够醒悟过来，而且他也愿意去行动。更重要的，他知道他得罪的神，得罪他自己的父亲，这是神有那个怜悯的一个恩典。好像一条船他一直往东开过去，他会撞到冰山，所以你是那个 captain， 你一定希望把它扳过来，你要不能往东，你要往西，你要往西去。但是假如今天神为你设的一个自动导航就是往西去，这个 海洋的洋流就是往西去，你就相对是轻松，你就是省力，你就能够很平平安安顺着正确的方向去走。这是依靠神能够有这样悔改的力量，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彼得前书2章9节说到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这是何等的一个尊荣。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造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感谢主， I am chosen， 我是被拣选的，你是被拣选。神要我们悔改，不是为了刑罚，不是为了面壁思过，耶稣来是要我们能够在罪赎当中能够得到自由，能够把我们的心转向天父，是因为他的爱，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因为耶稣的爱，我们生命才能不一样。今天第二段经文是在诗篇51篇1-4节，这是大卫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1-4节的部分。来，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净，并除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里面。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诗篇51篇是大卫认罪悔改的祷告，是大卫他与拔示巴犯了奸淫以后，为了掩蔽他的罪行，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派到最前线，借由敌人，借刀杀人。所以大卫他陷入的一个罪的深渊，他不只是犯奸淫杀人，他犯在这样的过错当中。其实这段诗篇51篇是很好的一篇经文，非常鼓励大家回到家能够仔细的去读一遍了。但我们刚才读的这一小段1-4节，就是以悔改做祈祷的一个开始。我们看到大卫求神用丰盛慈爱来原谅，重新建造他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正直的灵，以致大卫的舌头、他的嘴、他的口都是能够来赞美神的公义，赞美神的话语。因为神给人的不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在这边，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头，我愿跟各位分享3个属灵的功课。第一个，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罪。我们想一下，大卫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圣经上这么讲，他是神所高立以色列的王。但人在罪中怎么样？死鸭子就嘴硬，他看不见自己的罪。其实也像前面分享的那个流浪的浪子，若不是有神的光照，你不觉自己犯罪了。所以在撒母耳记12章1-7节，神派先知拿单就直面大卫，跟他讲了一个故事。简单的说，就有一个有钱人牛羊很多，但他隔壁有一个穷人家就有一只小羊。但那有钱人有一天有客人来访，他舍不得杀自己的羊请人家，就把隔壁穷人家唯一的一只羊给宰了。先知拿单故事讲到这里，大卫就发怒了。他对拿单说，我只对着神发誓，这个有钱人该死，他要偿人家4倍啊，吃人家这样应该偿人家4只，还人家4只羊。因为他做这个事情怎么样，没有连续的心。这时候先知拿单发觉点醒大卫的时候到。其实 这例子就很像唐太宗在形容魏征这个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一样。拿单就对大卫说， You are the man， 你就是那个人。大卫是何许人？他是王，他后宫佳丽3000，你还去抢人家的老婆。所以这时候大卫他才悔改，他才说，我得罪了耶和华。因为人心真是一切罪的一个起源，我们必须要有神的光照才能够认识你的罪。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干嘛认罪悔改？你们真的，我只要 我有查经，我也很虔诚，我天天向上努力向上，我可以换得，我可以换得神的安慰，神的怜悯。错，因为神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硬指标，你要先认罪悔改，这是接受恩典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做不到，唯有神能够揭露我们内心罪的一个真相，我们隐而未现的罪，而且唯有神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悔改。 约伯记里头他约伯他说，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欠，求神能够带领他。在诗篇里头也说到了，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在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盼望这是我们的祷告，用神的话语做我们的祷告，真是蒙福的。我再说一次，真是蒙福的。我们从创世纪知道亚当夏娃，诶，是好像我们的始祖犯罪，这是我们的原罪。但是亚当夏娃他们犯的罪，他不只是违背了神的一个吩咐，重要是他们企图躲避神，他们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以后，他拒绝面对神，不与神团契，不接受神的管理，与神隔绝。这与没有犯罪以前，他们能够在伊甸园里头跟神与神同行，这是光景完全不一样。你就知道犯罪前跟犯罪后，这完全是两样的生活。而且创世纪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原罪是不断的上演。亚当夏娃的小孩，马上这两个儿子，人类第一次的谋杀案，诶，就在他们家里头就上演。所以罪就像是会上瘾的，罪就这么代代的去影响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因为神要用公义来审判，神也要用他的恩典来赦免世上人的罪。约翰一书很熟悉，刚才我们的领会也跟我们分享了，他提醒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多美的一个应许，我们巴不得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改变。属灵功课二，从罪中要得到释放。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某些罪行芝麻绿豆大，就不要小题大做了。你们在这边台上分享信息的，哎，我的那个小罪都已经翻篇了，干嘛还要我认罪悔改？其实坦白讲，再小的事情，即使是芝麻绿豆，小到不能再小，都会影响我身心灵的健康。我个人这个15年来就曾经这个耳石脱落，哎，这个什么叫做耳石？你 Google 一下，就是那个耳朵里面其实要用显微镜才照得出来小小的你看不到的东西。但是那个它失去平衡的时候，我是躺在床上都觉得天旋地转。有两次在神学院晨祷结束，从地上站起来，我就发觉我不行了，马上趴在地上。所以一个看不到的小东西，其实它会以多么大的去影响我们的身心灵。所以不要轻易的去忽略那小的东西。罗马书这边说到，如今我们蒙了神的一个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我们感谢神，他能够宽容我们。要不然有时候自己照镜子，就觉得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我们那些丑事能够摊开来让神来 review 吗？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卫的需要，他这样的祷告也是我们的需要。大卫祈求圣洁的神来洁净他，来赦免他，这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可以跟神这样求，我有罪，你能够洁净大卫，神你也必能够洁净我。因为求神洁净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有很多，我肯定大家不是犯法的人，不然你不会坐在这里，但是你心中有一些邪情私欲，我们求神去赦免。你能够这样子做，大卫的祷告就成了你的祷告，就是我们认罪悔改的祷告。因为圣经说，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就离我们有多远。我们还可以看到大卫的祷告是怎么样，是以神为中心的。 他就神啊求你，神啊求你，神啊求你，因为他知道神是有慈爱有连续。而且我们也看到福音的主语永远是神，就像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永远是天地万物的主人，神永远是救赎恩典的主语。你我世人万物永远都是在神恩典当中的一个宾语，因为神喜悦我们对他的敬拜是专一的，是专一的敬拜神。可是我们回想我们生活里面的 priority， 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活出来的一面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在团契，当然是查经是讲神的话语。你可能刚才吃饭碰到立长老就说神话，哎，碰到长老牧师。你在学校，你在职场，周一的时候，你可能活的又是过的是自己的话。我可以这样说，这样的生活就很法利赛，法利赛是个形容词。所以我们感谢主，在雅各书里头，他提到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想想看，我们又何止是心怀恶意？大家手上有个手机，拿个 iPad， 心怀三意、四意，心怀多意，多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神用这样的一个话语来让我们更多的警醒。而且，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你在洗礼班、你在团契小组做见证，我们都会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主。”哎，做我生命的主五个字，这样的一个宣告里面，其实私底下我可能又保留了很多，因为我有这个，我有那个，好像神在我生命中的排序就滞后了，好像主耶稣你就管我的大事，你带领我，我要找工作，我要抽 H1B， 我要转学好的学校啊，我要 promotion， 但是小的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那至于大事跟小事谁说了算啊，我来决定，我说了算。所以谁是你生命中的主，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知道。马太福音，所以马太福音说这个很好，五章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是一个单单仰望神的心，就像小孩子学走路摇摇晃晃，但他知道爱他的爸妈肯定会伸手托住他，要跌倒一定扶住他，因为爸妈是信实的，一定会保护宝宝的。但假如今天的小孩就是皮，他就是要在百货公司那个滚梯上面玩，就是要在公园的水边那边玩，那出事的肯定就是那样的小孩，就是那样的小孩。属灵功课三，让我们学习在赞美中来倚靠神。一个蒙神拯救能够赦免的罪人，像你我，我们要学习在生命当中能够对神能够充满感谢跟赞美，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敬拜，我们有充满感谢跟赞美。其实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中，他就再度与神和好了，他去赞美神，他敬畏神，他传扬神在他身上所有的作为。要记得，这不是有些宗教啊，我神成就他什么，我就要还愿，我打个金牌放在某个偶像身上。No， 而是我们必须要悔改，面对神而成为神所可用的新造的人，这是恩典赞美的一个果子。靠着祷告，我们可以卸下罪的重担。天父阿爸应许我们的罪必蒙洁净，我们必要喜乐满意。这是属灵导师穆安德烈在认罪通往赦免之路这本书的一个总结，让我们很有盼望，因为神给我们的是喜乐满意。若你不知道你错在哪里，那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不顺服，圣灵就不能够去揭露你背后的本质，你罪的本质是什么，圣灵就不会去提醒你。 愿你没有让圣灵来带领你，你也无法去注意到，你也不会去重视到你个人有什么罪，就像大卫一样。记得以前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早上七点，大概七点十五分我就到办公室，忙到晚上大概八点多才下班回家，没有办法，在职场工作情非所愿。然后我家那时候离公司走路大概二十分钟，我就一路借着祷告，我会唱唱诗歌，虽然是五音不全，我是这个敬拜我回家。大概二十分钟的过程，我会把公司一切恼人的压力，今天一堆的垃圾，劳苦愁烦，沿路就卸给神。因为神让我知道，我只要带着那样的一个怒气，一个怨气，我回到家面对我的配偶，我的肋骨，哎，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听我到公司所有的垃圾，而且我也不应该把我这个压力锅回到家里头，哎，就脸色给我的太太看。所以后来我就发觉哦，只要这沿路有这个赞美，有这个祷告，回到家我会跟温迪说：“你冰雪聪明，哎，今天买的杨梅好好吃，对，有维生素 C， 对，养生。哎，上海那时候喜欢吃杨梅，但是只要那天下班刚好有同事要回家，我蹭他的车回家，车上肯定陪人家聊天。”哎，那天没有赞美祷告，回到家一样的杨梅，我就会跟他讲：“你不知道这杨梅有很多虫吗？”哎，还买还吃，对，一样的事情，但我心情不一样。我感谢主，你能够赞美，你能够认罪悔改，能够卸去很多的重担，省去。要不然我们吃完水果就到小区去散步去遛弯，这下子，沿路就要斗嘴了。所以感谢主。主耶稣就是像我这样，我罪人的朋友。主耶稣是罪人的朋友，然后主耶稣他就会去做我们罪人的一个救主。彼得后书说了：“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蒙恩罪人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单单向神诚实的心，神就悦纳我们存着悔改。诚实的心，正直的心，来跟他祷告。我们也知道，跟着耶稣同钉十字架，旁边还有两个强盗，其中一个，他就有一个诚实、愿意相信的心，他就得救。那今天我们在读的第一段经文里头，在殿里面祷告那个税吏，他心里面也是有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神就怜悯他。求主带领我们从我们心中能够诚实的来面对主，能够认罪悔改，与神同行。让我们用诗人的话来结束今天晚上的信息。下一页，帮我按一下好了。He enter， 是诗篇一百二十六篇的第六节。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对，巴不得我们都欢欢乐乐的，能够带着福音的禾捆回家，以致我们可以跟主说呢，说什么？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求主带领我们有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 ，I'm the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下救恩好消息，以致我们可以因着信认罪悔改，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真心向主你祈求，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让我们依旧低头祷告。但我邀请我们在场的基督徒们，我们可以举起手来，我们跟主说：“主啊，你知道我们愿意向你，但我们常常软弱，求主坚固我们，每天行在你旨意当中，能够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求主你特别特别保守我们的心洁净，向你学习，向你自己的样式。我们感谢主，请家人们把手放下。 我们仍然闭着眼睛祷告，我们向圣灵来祈求，主啊，我知道在我们的当中还有些朋友他不认识你，不认识耶稣，但我们求主今晚你有话对这群朋友说，让他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愿意信靠顺服主，愿意信靠顺服主，有个悔改的心。我邀请今晚对认罪悔改有感动的朋友们，若你心中有一个好想有个爱你的天父，能够帮助你活出那自由的生命，有蒙福的应许，你想求主赐给你力量，免去罪恶的捆绑，求主，求主你预备这群朋友的心，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我们邀请，我们邀请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举起手来，我们一起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我们邀请你，你可以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求圣灵来帮助你。我们感谢主，我们求圣灵来做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宝贝的话语，让我们明白认罪悔改的祷告啊，能够更多的敬畏你，与你和好。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你的名被高举，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Amen.